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打开你的圣言，求天父你的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驱动我们，改变我们，得着我们。我们谢谢你，也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至圣的话语解释得明白，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得清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完整的信息呢，应当是加上前面那句话，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信息在描述一个信徒的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状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信主以前的状态，然后成为什么状态呢？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的生命状态被改变了，是被基督置换了，成为一个全新的我。那这个信息是写在加拉太书2:20，保罗他在描述自己，那也是所有信徒应该有的，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正常的属灵生命的状态。那这个信息本身也是福音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叫做生命之道。在这个福音的内涵的当中，在这个生命之道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当中，使我们可以活在救恩的里面，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那这节经文呢是很有名的，很多敬虔的信徒，很多历史历代的圣徒非常喜欢，他们也常常强调，也经历过这节经文。但是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可不是单单属于某些人的，也不是单单属于那些属灵高超的，这节经文是属于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得救的都能够经历这节经文，也都在这节经文的当中，在这个信息的当中被得着。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神的话，在这节经文当中所传递的信息改变我们。在上个主日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有讲过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要改变，改变是什么呢？要披戴基督，要做神的儿女，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改变，生命改变。那这个改变是怎么改的呢？这个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不是我受洗一下拿到个受洗证书我就等于改变了，也不是我参加主日崇拜我奉献就算是我改变了，也不是我守了一些律法规条做好人与人为善那就是改变了，还不是我参与了改良社会赈灾济贫就能够改变。那这一个改变如果仅仅在这些层面，那就和异教没有区别，也和世俗的啊，我们中国人传统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差不多。那这一个改变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从我们心灵的里面向外的那种生命的转变，是我们生命的内涵产生了从里向外的转变，是质的转变。那这个转变我们必须认清楚，并且在这个转变当中付诸于实践，那个才是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那样我们才是真正属于基督的。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就传递这样的信息，在2:15-16，那里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这一个转变的首要的根基是我们因信称义，首要的根基是这个。第二样，17到18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第二样是基督赐给我们绝对的赦罪的保障，我们是蒙基督全然的赦罪的保障的。第三样，19到20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三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动力，他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个活着是一个动态的有动力的那个能力，那这个力量会驱动我们改变的。最后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那这一切的改变都在神全然恩典的覆盖下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恩典成就这件事情。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主题是讲以信为本的福音，写作的背景是当时犹太人号称信耶稣的向加拉太的信徒传律法主义，那这个律法主义对加拉太的信徒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对他们的信仰产生很大的破坏。那最大的破坏是什么呢？是把加拉太信徒从因信称义的得救的真理又转向了靠行律法称义那个咒诅的当中。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是坚决的反对，写了加拉太书，他对听从这些教训的人发出严厉的责备。加拉太书1章第6节，保罗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保罗也对传这样错误教导的人更加严厉的责备。9节，保罗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非常严厉的责备。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加拉太书2章第5节，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这个是保罗的目的。那这个目的非常重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信福音不但要信对对象，我们信的是谁呢？耶稣基督，也要信对耶稣基督的真理。这两样是并行的。当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个对象和耶稣本身的真理必须是并行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所信的完全不是耶稣的教导，甚至不是耶稣这个本人，那挂了那个名所信的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挂名的所谓的福音。如果那样信，也会成一个挂名的所谓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靠着福音得救的时候，那一定是赐给福音的耶稣和耶稣所教导的福音的真理，这两样必须是放在一起的。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的挑战是极大的，无论是保罗的时代还是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所有在历史当中传讲福音的人，他都要面对这个挑战。你所传讲的耶稣和耶稣教导的真理，这两样是完整的信息吗？还是切割的？还是另外一个道理？那也对所有信耶稣的人也是极大的挑战。你信的耶稣是圣经所说的那位耶稣吗？那曾经我在希尔顿做事工的时候，遇到两个伊斯兰教徒，他 他就跟我说，我们也爱耶稣，我们爱耶稣爱得不得了的。我说是吗？我说你爱的是哪一个耶稣呢？我说你伊斯兰教所说的耶稣根本不是圣经的耶稣，你们只不过拿了这个耶稣的名字，你们没有信耶稣，你们和爱耶稣一点关系没有。那这个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福音非常重要的那个要点，你所信的耶稣和耶稣的真理一定是一体的。那这件事情也是保罗在加拉太要打的这场仗，我们所信的耶稣和耶稣真正他的真理和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实现的救赎是一回事吗？那这个是要点。好，后面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那这句话你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犹太人成为外邦的罪人呢？那翻译有一点问题。那比较准确应该说什么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好像外邦的罪人啊，这个比较准确。保罗在说什么呢？因为生来的犹太人是蒙上帝拣选的，是蒙上帝救赎恩典遮盖的，而外邦人没有，所以他们生来是罪人。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来没有罪，他们只不过是被救赎的恩典遮盖。那这个是保罗强调的一点。那强调这一点再往后说，他要说什么呢？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就算是犹太人，你称义也不是靠行律法，是因为信耶稣。他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保罗和他的同工，所有的犹太人他如果得救都必须透过信耶稣基督。后面他总结，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这个是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向外邦传递律法的这件事情做一个全部的否定，都是因信称义唯一的途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说法。那这个错误的说法呢，这位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神学家啊，我不讲他的名字。那他在讲律法主义的时候呢，他讲的其他都很好啊，在讲律法主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是口误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已经上传在网上了，在 YouTube 上有的，所以我在里面做一点纠正。他说律法主义是在上帝的律法的外面加上了人的规条，那这样的说法是错的。律法主义是靠行律法称义，然后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他会加上人的规条。那这个道理一定要澄清哈，我盼望啊，在网上听这个信息的人他有一个校正啊，这个叫律法主义。那保罗严厉的否定律法主义，然后后面经文保罗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那这句话呢是跟前面的背景有关，当犹太人他们传靠行律法称义的时候，就等于他号称自己信耶稣，结果他仍然还在罪的当中，他又走回律法的老路，叫仍旧是罪人。如果你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义的，你就不是靠行律法称义，这两样一定不能连在一起的。加拉太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是要点。那信主以后不是仍靠行律法称义，在后面经文保罗接着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那这个里面呢，基督叫人犯罪这些经文稍微做点解释的。那用英文听呢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他说 Is Christ then the servant of sin? 他说难道基督是罪的仆人吗？定罪的仆人吗？那当然不是。那这个仆人这个词原文啊，它叫做啊 Diakonos， 这个词也有表达是叫使者 Minister。 所以难道耶稣是罪的使者吗？当然不是，他是称义的使者，断乎不是啊！保罗先把这个地方定了，然后后面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又有背景了啊。什么叫做素来所拆毁的？是原来犹太人他们行律法走律法主义，已经因为信耶稣基督被拆毁了，但是现在他又过来传律法，就是走回原来的老路，就证明自己是没有被赦免的罪人啊。这个是经文所表达的。那我们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错？为什么加拉太信徒会落到这个错误的当中？为什么有人这样一传他就信了？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是在整个信仰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信称义的人他怎么和他的行为做一个调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当时加拉太的信徒，我相信包括所有敬虔的信徒，他们都记得主耶稣教导说，你若不舍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你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有极多的有关怎么去顺从基督的教导，跟随他这些的教导，也包括雅各书，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啊，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二十二节那里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拉合的例子。那因信称义，那个信心必须是活的。那如果这个信心是活的，它必然会有相应的活的行为出来。那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加拉太的信徒受到犹太人的背景的搅扰，是他们把律法主义植入了这个因信心产生的行为，所以在植入以后，他就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把它异化了，就把它扭曲成了靠律法称义。那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发生在教会历史当中，征战点最大的就是这个点。在所有的教会历史的当中，包括在近代的所谓加尔文主义、亚米内主义，我很少讲这些神学名词，那都是这个点，到底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把握不好，就会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那罗马天主教，信心要加上行为，你才能称义。啊，恩典要加上你的功劳，你才能称义。那这个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那现代很多的教会讲的时候说，你信主了，所以你要遵循这个，遵循那个，遵循那个，遵循那个。啊，很多人信主以前，他就说啊，你只要凭信就行了，行为没有关系。啊，那人说那我就信了。结果信了以后，因为你信了，所以你要行这个，行这个，行那个。他说，哎，你是不是改了我的工价吗？啊，信以前。不管什么行为，信以后要行这么多，那我岂不是被你骗上来的吗？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怎么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这个是要点。前些年有一位我比较敬重的牧师啊，我很多牧师我非常敬重他们的。那他，我上他的神学课，他就说啊，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的人也会得救。那我当时听了以后呢，我不敢做任何的反应，我也不能反应，因为他很有名的牧师，他讲的我就在那边很谦卑的听，但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多年以后呢，我在反思这个事情，我在想为什么会这么说。那这位牧师是非常敬虔的，是老一代的那些牧师，很敬虔的，为主是舍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非常敬虔，我很敬重他。然后呢，在近代的这个里面，整个教会被成功神学和灵恩影响以后，很多人觉得信主以后就可以乱来，就可以爱世界，就可以追求金钱，就可以去体贴肉体活着。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显然是违背这位老牧师他敬虔生命的那样一个本身的体会，那他无法调和这个事情。然后他看见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的人，他们很敬虔，是吧？你们有见过他们吗？啊，他们表达的非常敬虔，所以他得出这个结论。 这是我的推断。那这个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见证会有摩门教，他们信的耶稣不是我们这个耶稣的，他的耶稣不是完全的神，不是真正的神，他跟我们信的耶稣不一样，就不可能得救的，你唯有信圣经的这位耶稣才能得救的，那这个是问题。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因信称义的，你也应该活出那个敬虔。你有因信称义的信心，那个信心必定是活的，然后有行为会行出来。那怎么行出来，你才是因信的？后面的经文要解决这个问题。后面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很重要一个要点，因信称义，活出敬虔的生命，不是行律法的问题，是死活的问题。不是行多少的问题，是你死活的问题，是你到底死了没有，到底活了没有。这个和律法规条没有关系，和你生命的状态有关系。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建立了个敬虔者生命，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靠行律法称义，是因行他的教导，他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这个是要点。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人靠自己的行为既没有办法称义，也没有办法成圣，靠自己努力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在加拉太书3章3节，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在人的整个的生命状态的当中，没有靠自己能力能够活出圣洁的功能，因为被罪玷污以后，我们失去了这个功能。外邦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罗马书这样讲，那个良心是我们的律法，让我们知罪。罗马书2章15节，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当我们良心被拷问受谴责的时候，我们被定罪了。然后就算我们良心被拷问被谴责了，我们良心发现了，我们幡然悔悟了，浪子回头了，不会产生圣洁的生命的，只能在外表的行为有一些的改变。当这样的人，他的心被私欲骄傲驱动，遇到金钱美色名声各方面诱惑的时候，他站不稳的。当他遇到生命上的危险挑战威胁的时候，可能还会在良心上守不住的。中国历史当中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有律法的犹太人也做不到啊。我们最近在查这个出埃及记20章，查这个经文，大家读到这个第10诫的时候全都投降了，因为你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财产，大家全都投降了。那个贪心从来没有过吗？非分之想从来没有过吗？没有人敢这样说的。有律法你也没办法真正遵行律法的精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章22到24节说，因为按照我们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得救的人呢，我里面喜欢的，但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那成圣这件事情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多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活出敬虔的生命必须是向律法死向神活，那个核心的内涵是基督，我和他同死，然后脱离那个律法的律，和他同复活。那这个活是上帝做的， 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做的。但那件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你在基督里，你一定被造，被造以后呢，一定产生新旧的交替，旧的会过去，新的会出来。那叫我们可以向神活，重点是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活在神的塑造的里面，然后上帝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罗马书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死是必须的，活也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活出来基督要做成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件事情是神要的。罗马书7:4，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神要果子，你没果子是不行的，因为神找我们要，他们买出来以后全然的因信称义了，他要我们结果子的。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不结果子，没有活出那个生命是不可以的，那个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是上帝找我们要果子，我们必须要给他。那这件事情是因为基督在里面做，他必定会做出来，所以上帝要找我们要，我们必须要给他。大家清楚吗？啊，这个不是靠我们努力，是他在里面做，怎么做我接下去经文会告诉你，所以他找你要，因为他已经做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层次上面，你就知道当我们属于基督，我们信主，如果我们有软弱，我们偶然会犯罪，那个和受律法的审判没有关系，上帝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在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的罪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那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警醒的不是违背律法被定罪，而是我是否活在被神塑造的里面，基督是不是一直在我里面在做工，这个是我要警醒的。那这也讲到我的信心是不是活的。加拉太书6: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怎么造？后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要点出来了。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讲过了，已经通死，律法的审判我已经脱离了，完全赦罪了，我现在所有行的事情跟赎罪没有关系。和什么有关？和生命的改变和建造有关。我既然属于基督了，他已经全然赦免我的罪，我现在所有接受神的教导不是在赎罪，是接受他对我生命的塑造，我被他改变，这个是要点。哥林多后书7: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怎么得法？后面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得以成圣建立灵命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你现在你活着的还是你原来的自己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随从肉体追求世界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旧的生命，我脱离了原来那个旧的生命，我转变了。那这个是我个人在神面前 那一个身份的转变，上一次讲到讲的，然后这个身份的转变会导致我的内涵的转变。这个转变有个要点，就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不再是我，不是外在行律法，是我内心自觉的身份、生命的内涵，从根基上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是每个信徒你自己要去自省的。我自己受洗以后，我立刻有一个感受的，立马的，我的身份转变，我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了，我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立刻就有一个相应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行为，不是遵行律法，因为我原来经常出入一些很糟糕的场合，我做生意的我就不去了，那个和遵行律法没有关系，那个是身份的改变，那个自觉里面觉得那个污秽的东西我应该远离的。那这个是属于神以后你不再是我的一种自觉的身份的转变，你的心有圣灵进入以后，有神的灵在里面以后，你会有改变的。那这个改变会驱动我们整个生活的改变，不再是我，开始一个原来新的全新的一个方向，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改变。这个改变会驱动我们整个生活的内涵、生命的意义发生质的转变。我特别强调是发生质的转变，不是外表的。从原来的我为今生奔忙，现在改成为永生劳力，这是质的转变，不是行律法。从原来追求世界的成功成就感，现在转向我为了荣耀神，质的转变。从原来靠自己，我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我们过去国内对这口号很熟悉的，现在转向一个我经常认罪悔改的人。从原来的那个世俗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转变成我要传天国的福音，走天国的道路，这是质的转变。从原来的我活在暂时的里面，所有的盼望焦点都在暂时的里面，现在把焦点定上了永恒，这是质的从里面的转变。那这个是不再是我。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没有这个质的转变，那你还是你。所以所有信主的人，你大概发生质的转变以后，我跟你说，你周围的人都会看得见这个人有变化。到一个地步说这个人为什么好像不认识他了，我跟你说那个是好消息啊，那个不是坏消息啊。因为那个质的转变是显在你生命的里面，别人可以见得到看得到的。那这个转变是必要的，信主是生命的质的根基上的转变，不是在我的原来的生命上加了什么东西。我原来活的这个状态再加上更成功了，加上更顺利了，加上更享受了，甚至加上上天堂，都不是从质的转变，是生命内在的那个核心的转变，驱动力的转变，你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整个的根基的转变。不再是我，不容易的啊！这个不再是原来那个有本事有能力的我，不再是那个原来求别人称赞享受别人夸奖的我，不再是那个原来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我，不再是那个原来厉害的角色没人敢惹的我，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卑自怜容易受伤躲在暗中哭泣的我，不再是那原来活在痛苦绝望挣扎的我。那这一切的不再是我，要产生那个质的转变，那个转变有个置换，是谁置换？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的生命它会进到我们的里面，要驱动我们生命的改变的。 所有信主的人，你有基督在里面活着，他是活泼的，他有一个能力在里面在驱动你，有一个能力在转变的啊。所以一个老信徒经常问我，他说那个人好像里面没有基督。我跟你讲，这个话是很有内容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他看不到他里面有一个驱动力。你有基督的人里面有一个驱动力的，会跟你原来不一样的啊。当然你初信刚信，大概那个力不是那么明显，会逐渐花一段时间，慢慢的会建立，会成长，那个力度会展现出来，但是你必须要有那个力度。那个力度是驱动我们改变，他在里面做这个改变的事情，他做了这个改变的事情，要成就上帝所要的那个果子，也叫做圣灵的果子。那个能力的转变会塑造我们，像耶稣所说的，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会得着的，会得着那个生命，并且会更丰盛的。那我怎么知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怎么经历到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怎么感受到那个驱动力在里面产生作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你有圣灵，耶稣基督上帝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驱动的。信主的人，你里面有圣灵的，你领受了圣灵没有呢？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如果你是这样信主的，你一定有圣灵的。那圣灵在我里面，我怎么能够体会到基督他一直不断的工作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在神的真理的上面，你一直遵守，你明白圣经的教训，靠着圣灵遵守的时候，你跟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动态的，有能力的那个互动。那这个动态的有能力的互动，会把你起初的那个芥菜种的小小的信心，会慢慢的驱动，慢慢的培养，慢慢的浇灌，推动，加给能力，你会长大成人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的能力，是寻求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动力，它是带着驱动生命改变的能力的。我愿意降服在他面前，我愿意顺服在他面前，我愿意接受他的掌管，在他的话语面前我和他互动，在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不再是我，不再靠我的聪明，我的本事，我的计谋，我的十八般武艺七十二变，不再靠那个，不再满足我救我的那种的私欲骄傲，不为了那个，是基督在我里面得到满足。我所做的，我要问耶稣，问基督，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挺舒服的。那我问一下基督里面的，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舒服吗？你感觉挺好的吗？还是感觉很糟糕啊？问。属神的人，基督一定会答你的，一定会回答你，不是打你啊，是答，回答的答，他一定会回答你的，一定会在有声音有感动告诉你的，什么才是他所喜悦的。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你都如此的去问，你体会基督你是怎么感觉，我这样说你会怎么说，我这样做你会怎么做，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慢慢慢慢那个基督的生命会活出来的，你一定会越来越感受到基督那个光会照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彼得说，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基督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个晨星会发亮的，会照亮，越来越亮，那个动力会驱动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走的。信主的，我们就需要拷问我们自己了，要拷问我们的内心，我感受得到吗？我的生命是原来的我呢，还是不再是我？我的生命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是一直在里面活着吗？我一直被圣灵感动，顺从他的感动吗？我一直渴慕圣经的话，被神的话吸引吗？我一直爱慕神的家，喜悦来敬拜他，爱慕神的团契，喜悦来和肢体互动吗？我一直愿意来到神面前侍奉他，乐意传福音，乐意委身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吗？我生命的那个驱动力、机动力到底是什么？是我个人的欲望呢，还是基督的爱在激动我？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叫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里面的能力，里面的驱动力，你是属于主的，他一定会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里面一定会发出能力。我们需要的去祷告，寻求他的感动，寻求他的带领。我们需要的是学他的话，在他的话语当中和他有真正的良性的互动，我们会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他的带领，经历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动力是必须的。那这个必须会产生生命的改变，也是我们重要的得救的确据。保罗推动这个事情，加拉太书4:19，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成形，那个过程会改变。那这个生命之道的里面和行律法一毛关系都没有，和靠律法称义一点关系都没有。生命之道，基督在你里面产生作用。所以我需要祷告，需要学他的话，读经祷告，这两样并不是仅仅表面的功夫，那个是和基督在里面的生命产生互动，体会基督的能力，被他的能力所更新改变塑造的非常重要的那个功夫在这里。后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用这段话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顺从里面活着的基督。他不但讲到救恩的真理驱动我们，他特别强调基督的爱是与我们同在，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有舍己的爱的。大家觉得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很享受吗？你有没有体会哈？有些人是有洁癖的哈，我不要说洁癖了，你这个人爱整洁的人，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是非常混乱的，你的体会如何？你受不了的，你住不下去吧，是吧？你可知道基督他是圣洁的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觉得那是个享受的事情吗？当我里面所有的属肉体的不洁的那些东西跳出来的时候，那基督他的感受如何？他如果不是因为舍己的缘故，他能住在里面吗？在我们不再是我，如今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在每一个转变变化过程的当中，基督 suffering， 他在里面承受极大的痛苦，他仍然住在我们里面。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希望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旧的，让基督真的是很难忍受的那个 suffer 的那种的我，我希望是那个新的，是那个良善的我，在里面跟基督活着，靠着他活着。在这个活着的过程当中，他会改变我们，他会塑造我们，上帝会喜悦我们。保罗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体会了，我们活着的状态是否在回应基督舍己的爱。当我体贴肉体，放纵情欲的时候，圣洁的基督感觉如何？当我有贪心、骄傲、求人的荣耀的时候，谦卑、降世为人的基督感觉如何？当我不肯赦免人，对人没有恩典，揪着人不放的时候，为我舍命赦罪的基督感觉如何？他说爱我，为我舍己，我又如何回应他的爱？这是生命之道，是对基督爱的回应，是在他爱的里面，在他圣洁能力带领的下面被他改变。当我们这样去体会，这样去被他改变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他塑造出圣洁的生命，你一定会被他改变。你这样和他互动的时候，他爱我，为我舍己，那样的生命就实现在我的里面。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保罗最后的总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有生命当中成就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我律法行得好，没有一样我在神面前值得自夸的，这一切都是基督住在我里面活着，是塑造出他要赐给我的，在他全人恩典当中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欢喜快乐地跟随我的主，我在他面前没有惧怕，没有恐惧，因为他已经为我舍己，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生命赐给我，他要住在我里面爱我，要塑造他喜悦的生命，我就欢喜快乐地走天国的窄路，跟随我的主。这个是基督的爱，这个是救恩，这个是福音，这是生命之道。愿意每一位属主的圣徒都能够活在基督的这一个真理的当中，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你以你的圣洁无瑕的生命住在我们被污秽沾染的生命的里面。你是爱我，为我舍己，也在我里面活着，是要驱动，要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活着的不再是从前的我，而是你在我里面活出来的，要驱动出来的，要塑造的属你的生命。何等大的恩典，在你面前感恩，求基督在我里面一直的用你的能力来驱动，来改变我。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被你塑造，被你改变，能够成为属你的圣徒，能够得天父的喜悦，能够在你的救恩的当中全然的被你得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